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别拿生命赌未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2日。中国古人有句话，人行善积德会福及子孙，人作恶行不仁会祸及子孙。上天主宰人间善恶报应，公正无私。也就是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古书《玉堂闲话》中有这样一个记载，有一位军人名叫武警，因执行了将军的军令而杀害了一名被俘获的妇女，事后他非常悔恨。后来武警在僧院设斋祷告也毫无帮助，那位被害死的妇女还是要向武警索命。就在武警祷告的当天，妇女的冤魂取走了武警的性命。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超过21年，使用各种残暴的手段，包括对法轮功学员抄家、洗脑、劳教、判刑、野蛮灌食、奴役，使用100多种酷刑折磨，关进精神病院，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等等，严重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和生存的权利。目前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中，有病死的、被雷劈死的、车祸死的、暴毙的、自杀的、半身不遂的，还有被判刑撤职的，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已有20000多人的恶报实例被曝出。先来看几个因为参与迫害而自身遭恶报的实例。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前公安局政委刘朝斌，在他任职期间曾主导迫害法轮功学员，导致当地非法劳教21位法轮功学员，刑事拘留76位，行政拘留69位。刘朝斌还对法轮功学员讲，我知道你们不犯法，更不怕坐牢，但是我劳教你们3年不比判刑3年轻一点。刘朝斌还逼迫法轮功学员在寒冷的室外只穿着单衣去挨冻，结果刘朝斌的恶行给他带来了恶报，如今的他已经患上了恶性喉癌。2003年2月份，湖北赤壁公安局副局长戚建军趁着法轮功学员张如军的妻子去河南看望生病的姐姐，唆使当地两个警察把张如军妻子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20多天，并且大声吼叫着，不能看，死了也不能看。俗话说，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转过年来，04年的12月份，戚建军在一起车祸中丧生，年仅38岁。内蒙古多伦县交警队长季德峰，原来是当地公安局国保队长。2020年8月末，季德峰给儿子办婚宴时，公安局有5个警察来参加了婚宴。结果这5个人在宴席结束后回家的路上，在高速路上遭遇车祸，5人全都死亡。事后这5个警察的亲属以违规办婚宴为由，向季德峰家索要总共500万元的赔款。季德峰试图以每人赔偿50万元了事，而这5个去世警员的家属都不同意，双方一直处于争执中，季德峰一家陷入无比惶恐和焦虑中。灾难不会无故降临，季德峰到底做过什么呢？原来在2004年季德峰开始担任国保队长时，他和当地警察对10几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强迫法轮功学员看诋毁法轮大法的录像，并对他们威胁恐吓，使法轮功学员家人身心也受到巨大创伤。季德峰之前种下的恶因今天给自己结出了恶果，他虽然没有丧命，但是却在惶恐与焦虑中艰难度日，偿还自己在精神上欠下的债。再来看几个因为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而殃及家人的实例。夏元寿是上海东方文艺频道《老娘舅》系列节目的编剧人，他60多岁，为了迎合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造谣， 夏元寿在为上海滑稽剧团编剧本时，肆意编造了诽谤法轮功的剧情，并通过《老娘舅》这个节目毒害世人。夏元寿的恶举殃及了自己的孩子，他的次子被诊断为肝癌后痛苦死去，年仅41岁。季颖花和丈夫家住上海浦江镇，他们夫妇俩协助学校和居委会宣传诬陷法轮功，结果他们夫妇二人的恶行很快殃及孩子，他们的儿子在一场车祸受伤后死亡。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位打工妇女姓赵，她在99年年初曾经学练过法轮功，练功后身心受益，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她每天从中共那里拿50元钱专门负责出卖法轮功学员，她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殃及了她的家人。在她出卖法轮功学员大概两个月后，她的小外孙女就掉到河里淹死了，她的女儿也突然生病并急速恶化，不久便死亡。面对家破人亡，赵某悲痛欲绝，哭得眼睛几乎失明。刚刚提到的三个例子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属人生之大不幸，也是因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自己招来的。前两个是因为自己昧着良心做虚假宣传，带动众人来诋毁仇视污蔑法轮功。有多少人看了他们的宣传而诋毁法轮功，宣传者就要承受多大的罪过。第三个是曾经练过法轮功并从中受益，为了每天50元的利益却出卖良知，恩将仇报，他给法轮功学员精神上造成的恐惧与伤害损失是招致恶报的根本原因。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害人之人最终害的是自己。追随中共的谎言，为了升官发财，迫害法轮佛法修炼者，断送的是自己和家人的前程与生命。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不惧打压，不畏辛劳，不求回报，顶着迫害告诉人们真相，特别是劝告人们不要助纣为虐，为的是让人们能够在大难中得救，在危难时刻能够遇难成祥。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操控媒体，微信助恶为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9日。澳洲战略策略研究所 ASPI 在前几天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在调查的24家中文媒体里，至少有4家澳洲中文媒体公司和中共有经济联系，有17家公司和北京的统战部门有关。这个报告特别强调，微信在协同中共控制媒体方面扮演着急先锋的作用。报告提到，中共已经影响了媒体环境本身，创造了一个对中共有利的扭曲的竞争环境。此外，由腾讯公司创建的微信正在推动澳洲中文媒体有史以来最重大最有害的变化。报告的作者表示，中共对中文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翻译英文时会筛去中共不喜欢的内容，而且微信透过鼓励这些媒体注册公众号，进一步扩大这个影响。通过微信发布的内容都要经过中共审查。这个报告呼吁澳洲政府应该对微信和对美国社交媒体公司采用同样的标准，并且修改法律以提高媒体在外国所有权的透明度。澳洲政府的高层人士向媒体承认，澳洲政府必须加大力度，以对抗中共统战部门对澳洲中文媒体的影响。200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对外宣传，认为对海外中文媒体的渗透操纵已经取得成效，并且决定从当年开始要花费巨资和人力渗透西方主流媒体，以铺垫中共的各类大外宣。随后许多欧美媒体开始自我审查，经常隐匿真相，而且对揭露中共各种恶行的报道不予登载，这等于是推波助流，助纣为虐。2020年9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声称，要强化媒体与受众的连接，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中共整合了网络、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微信、抖音等新媒体，以所谓融媒体的方式大量散布中共官方宣传内容，对海内外民众强迫洗脑。抖音提供平台，让用户上传各式短片，每天活跃用户达4亿人，近年成为中国大陆年轻人的最爱。不过抖音是公认的间谍软件，是中共的监控工具之一。日本、新西兰等国已经陆续提出禁止抖音海外版 TikTok， 美国限定 TikTok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易，否则禁止使用。印度更宣布停止使用包括 TikTok 在内的上百种中国软件。去年9月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援引分析说， TikTok 成为中共全球信息战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在今年的武汉肺炎疫情中，中共一直以宣传和造假来掩盖真相，推脱责任。抖音以及 TikTok 就传播了大量中共官媒的短视频，或者造谣声称美军带毒到武汉，或者制作看似客观严谨的分析评论，向民众灌输夸大虚假的错误信息。比起抖音来，微信是更危险的中共舆论武器。中国微信活跃人群大约是10亿，涵盖互联网上的大多数华人。2014年，中共公安部接管了微信后台服务器，同时封锁了所有国际社群媒体，让微信成为中国人唯一的网络社交选项，以至于海外华人只能通过微信和国内亲属联系，从而掉入了中共的舆论陷阱而不自知。古语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凡事要三思而后行，盲从总带来危险。只听中共宣传的一面之词，怎么能正确判断是非对错？简单的说，微信不可信，抖音是杂音。媒体是公认的拥有第四权的无冕王，是反映舆情的平台，向外界传递真实讯息是媒体的责任与天职。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能拥有言论自由，但是在专制集权的中国，中共一贯钳制人民思想，扼杀言论自由。多年来，红色魔爪伸向海外，带动国际主流媒体违背新闻专业和伦理，中共企图操控国际舆论的阴谋昭然若揭。让人慨叹和忧心的是，多数人并不知道情况如此严峻。言论自由一向被视为基本人权，受到法律保障，更不容许他国政治力干涉。媒体可以有立场，但不能没有是非，颠倒黑白。当今许多海外媒体被中共任意宰割和操弄，自甘沦为中共的喉舌，成为邪恶荼毒世人的帮凶。当今自由世界对中共的策略已经转向为全面歼灭，目前正是正义和邪恶交锋的紧要关头，各国政府和民众应该提高警觉，防患于未然。立法机构应该及时修改相关法律，不能任由红色传媒充当中共的传声筒，从而对广大民众洗脑。所有海内外华人更需认清中共的花言巧语，找到公正媒体，聆听真相之音，重获思想自由。只有秉持良知与正义，斩断中共的洗脑和绑架，才能摆脱红魔邪灵的渗透与钳制，确保客观真实的阅听环境。